第九章，在两个领域中的权柄。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使徒保罗。一位住在维吉尼亚州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四星上将，有天突然觉得胸痛，左臂麻，妻子急得不得了，赶紧让他套上运动服，开车送他到距离他们家最近的医院急诊。抵达后好不容易被安排进入检查室，但这时将军已经觉得比较好一点，惊慌慢慢化成尴尬。急诊室的护士公事公办，很有效率的姿态，上衣脱掉，坐在这里，手臂放松，深呼吸，每一个干脆利落的命令让将军的烦躁逐渐升高，他胸口的压力减轻了，他也变成了一个不乖的病人。他是习惯下命令而不是听命令的人。在他的领域，国防部，他穿的制服可是代表那个世界的权柄。可惜现在他穿的是运动服，上面没有星星，也没有徽章。这一晚穿制服的人是护士，他在他的领域之内，他命令什么他就得乖乖照做，这让将军越来越不爽，一股闷气从他体内上升，而那股力量也似乎不认识他白天的职务所具有的权柄，自顾自往上冲。若要认真讨论领导力，不花点时间检视权柄的概念是不行的。我们这位将军碰到的事，正可说明教会内部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真理，就是在一个领域内的权柄不一定可以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并且就如同我不断提醒的，信奉这道的我们可是同时在两个领域上的。一开始的比喻中，那位加入比赛的终极交战大师所领悟的就是这个真理。他很习惯在他的课堂上做权威人士，有关这比赛的规则和微妙的诀窍，他可是公认的权威。但是从他实际下场比赛的那一刻起，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根本没有功能性的权柄。在理论的领域上他可以称王，但在实际的领域上他是位阶中最低的。讲到领导一个组织和本地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是，这个实体有一只脚深深踏在自然界里。如前面观察的，自然世界给人感觉最真实，因为它不断地轰炸我们的五种感官，这使我们陷入人为组织需要人为权柄职位的窘境。然而这个人为的自然领域并不是我们唯一涉足的领域，教会的另一只脚是踏在属灵世界里的。教会是一个由具备属灵公民身份、身居双重领域之人所组成的属灵实体。大家对自然世界中的权柄都很了解，我们有父母、委员会主席、执行长、舰长、陆军上尉、刑警队长、大队长等等，全部都是在组织阶级图中占据某一职位而来的权柄，通常是靠展现一定的天赋才干方能获得那个职位。类似的道理，在称为教会的组织里是宗派传统而定，我们有牧师、长老、理董事会、执事和监督（括号主教）。问题是应该具备哪种能力和恩赐才能够获得这些职位，是看他们的天赋才干，还是看属灵恩赐，还是二者兼备？有一种东西叫属灵权柄，这权柄在不可见的领域上是真实而有意义的，像自然权柄在自然领域上一样。一个理想世界里，一个人在自然领域的权柄通常反映在教会架构层级上的地位或头衔，与他在属灵领域上的权柄等级平行。然而实际情形往往不是这样，容我解释。在做出正确的改变那一章里我讲过，在教会里被推上领导地位的人往往是在属地事务 有良好表现的人，但是转到属天的事却不见得一样做得好。在许多教会里，教会的治理通常是长执会，是由在企业或专业领域上很成功的人所组成。这些人当中多半会有一些是最有钱的会友。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一定有问题。我所认识的在物质上非常成功的人，有许多也有美好的属灵恩赐，但是我也见过一些教会出于错误的原因，把一些成功人士推上权柄位置。有些牧师和教会领袖依循自然逻辑，认为一个人既然在经营企业上很有一套，应可无缝接轨地转移到治理教会上。于是他们就借重银行家的财务专业，请他管理教会财务，请房地产律师主持建堂委员会，借重他土地取得于新建方面的丰富知识，又请一个成功的创业家提供组织快速增长的策略，诸如此类。还有些教会索性让有钱的会友为教会事务出意见，以为那样可让那人保持慷慨的奉献，或更加慷慨解囊。这几乎没有好结果，让许多牧师最头痛的问题，被执事把持的教会就是这么来的。容我重申，自然的权柄和属灵的权柄是两回事，属灵领袖必须认识二者的差别，二者都很重要，但领袖要有分辨力，才能真正领导信徒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请注意，当耶稣拣选他的资深团队时，他所拣选的是欠缺人为权威之人。我相信他的用意是，一定不要让这团队以为他们之所以蒙召跟随他，是因为他们拥有人为的权威。人为的权威和属灵权柄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属灵权柄的意思是，某人有能力在属灵领域上起到作用。让我举例说明吧，某人走进屋子里，在没有任何自然知识的情形下，就知道屋里的另一人正在生气、悲伤或很快乐，这叫什么？并不是这些情绪的心理作用或化学作用占据了物理空间，而是屋里有什么被影响了，甚至让别人感觉得到那影响。像这样，人能够影响屋子里的气氛，原因在于我们被造既具备那统治的能力。若没有认识到这点，也会影响到成长中的教会未能为内部同工设定好架构。当教会人数增长，组织层级也跟着发展出来，而出现某种升迁的阶梯。若一个阶梯摆在前面，我们就忍不住有往上爬的冲动，这是人的本性。有谁不享受多一点钱、多一点地位、多一点肯定？谁不希望做得好而受表扬呢？而在教会与基督教机构里，薪水、地位、肯定和表扬几乎都是跟组织架构绑在一起的。请别误会，成长中的组织需要层级和架构，但是在任何人为组织里，层级与架构一出现，在那层级里的人就会产生拥有地位和权威的欲望。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们受造就是如此。当神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放在园子里，他就赋予他们权柄，命令他们增多而扩张统治。因此，尽管我们受造的确是为了权柄和统治，但不是人人都同样预备好运用权柄扩张统治，危险就藏在这里。因为培养属灵权柄往往需要有很长的时间，还要加上殷勤，所以领袖们常会忍不住抄近路或是妥协。换言之，由于我们的四星上将在他的自然领域国防部是一呼百应，人人尊敬，医院的行政长官可能会想把急诊室交给他指挥。当然了，这会是一个糟糕的点子，因为要在医院领域上执行有意义的权柄，必须培养相关技能，而这位将军可从来没有花时间去培养那些啊。这样你懂了吗？作为教会领袖，我们需要致力于确保教会所指派、高立、聘请和拔擢的人 在自然与属灵领域上的权柄等级相仿。你在提拔机构里的某人，或是邀请一个新人进入长老委员会时，确实需要考虑那人的天生资质、技能和经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命资历，而且不要把品德误认为灵命。看一个人有无品格和美德是恰当的，但是有很多品格高尚的人对于属灵的事全无概念。换个说法，有些人常在分辨善恶知识树的向阳面流连忘返，但并未定期采食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应该找出提拔培育的领袖是自然与属灵权柄等级一致又对称的人。以下情景不知见过多少次了，一个有名的演员、运动员或演艺界名人遇见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教会界的人立刻很兴奋地把这位有名气的新信徒证实我们功绩的奖品当作事工的门面。尽管保罗特地警告我们不要太早把初信者放到侍奉的职位上，但我们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结果几乎都不太好。不论是对这位稚嫩的信徒，或是对那个以基督之名推行的事工，皆无益。保罗知道我们常常忘记，在属灵权柄中成长是要花时间的。我们常只看到一个人在自然领域上表现得好，就予以提拔，以致其自然与属灵权柄不对称，而属灵权柄是假装不来的。但这些只凭展现天赋才干就获得高位的人，也会转而基于同样的理由聘请或提拔别人。说实话，他们其实也不懂另一种做法。这是自我强化的体制。属地的人肯定和看重其他同样擅长属地之事的人。还记得撒母耳怎样寻找以色列的继任君王吗？神指示他去耶西的家，他请耶西把他儿子全部找来给他看，耶西就把七个儿子一个个叫到撒母耳跟前，但有一个儿子没有叫来，他认为这个最小的儿子在外表上不如哥哥们魁梧，假如下一任的王要从我家而出的话，肯定是我叫过来的这七个儿子中最高、最英俊、最有魅力的天生领袖。但不是，撒母耳对耶西说，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你还记得吧？以色列之所以得再找一个新的国王人选，只有一个原因，扫罗做得太失败了。若要讲一个人外表的才能看起来很棒，但内在却一塌糊涂，圣经里有一个最明白的例子，就是扫罗。他高大又英俊，撒母耳记上9:2，但他却以自己为小，撒母耳记上15:17。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导致他在压力之下不能倚靠神，成了他不适任的主因。扫罗外表高大，内心却弱小。我认识很多很棒的领袖恰恰相反，肉眼看不出过人之处，内心却是一个强大的巨人杀手。天然才能与灵命成熟度呈现严重不对称的时候，就像扫罗，通常会出现某种毁坏性的模式。擅长地上事物，在属灵事上却不成熟的人，往往退而利用控制和操纵手腕，以获取晋升或机会。这很危险，因为要从外部来操控，就不可能不去涉足到原本我们受命去攻击的黑暗国度。当我们企图单靠天然的工具去领导属灵的事，就很容易被引诱而误把赤裸裸的权力当作真正的权柄。正如帕尔默于著作《隐藏的整权》中提醒我们的，领袖所需要的权柄跟权力是不一样的两回事。谁控制了威吓逼迫的工具，从分数到枪支，谁就握有权力。但是唯有别人承认你有权柄，你才是有权柄的。 而什么会使我们承认某人有权柄？这字的本身就提供一条线索。我们认为执笔创作自己的话语和行动，不是照别人的脚本说话，也不是照既定程式行动的，就同意那人有权柄。换言之，谁被我们认出活出了，谁被我们认为活出了不分割的生命，我们就承认那人有权柄。扫罗王超洁净（括号篡夺祭司职位，自己献祭物）为权力耍阴谋（括号他要求100个非利士人的某个身体部位做娶他女儿的聘礼，其实是想借非利士人杀大卫）为权力而使残暴手段（括号他企图制矛把大卫钉在墙上）。这些征兆都显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真实权柄的领袖，他除了属地的权力，什么都没有。请别误会，权力不是不相关，也不是无意义，但它跟权柄完全两回事，当然更非属灵权柄。一个醉汉站在十字路口，挥着一把手枪，有权力却无权柄。而在那个路口，有一个无配枪的巡警，他有权柄，但是权力有限。这时来了一位配枪的警察，他两样平衡兼备。请你记得，耶稣的使命是将天上和地上两个领域重新整合，因人类堕落而失去的整合。在两个存在领域上的权柄要对称。假如我们要做栽培这种领袖的领袖的话，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以耶稣的使命为我们的使命。也请记得，我们肩负着看似简单的三重任务，就是领受、承载和传递光明与生命的神，并连结于他的生命，以他为一切的源头（括号）而非我们自己。到最后，扫罗王的领导力工具箱掏空了，他只剩下靠人力资源的操纵、威吓和胁迫，因此他再没有可承载或传递的，只除了堕落的人性黑暗。拥抱愚拙。还记得本书导言那个历史的小故事吗？还记得本书导言那个仿历史的小故事吗？说有两位将军分别报告征服耶利哥城的策略。如果你跳过那几页没看的话，请现在就回头看一看吧。那短短的故事里包含本书要旨的有力见解。本书要旨是作为神国的领袖，带领人走在真道上，意味着理解、回应和导航一个看不见的领域。这领域虽是肉眼不能见，其实却比我们以堕落的五种感官所接近的领域更加真实而重要。回想一开头那个例子，一位将军报告的策略是很合理又有逻辑的征服计划，征服我们假想的耶利哥。他的策略扎根于传统智慧和已知的物理定律。另一位将军报告的作战计划是天上直接交付下来的，在肉眼看来、肉耳听来，这计划根本疯狂，但实际上那才是更有逻辑、更合理、更深的扎根于永恒不变的宇宙定律。拟定策略的时候，比起属地智慧，属天的智慧会把更广、更全面的事实考虑进去。然而对于只看现实而从比较狭隘有限的角度去制定策略的人，那种计划简直是荒谬，套用圣经的词汇，听起来像是愚拙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的用语，他说我们这些信奉真道的人是有可能领会圣灵的事和神的奥秘。保罗描述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也不能知道这些事，又说在那些人看来，天上的策略和方法是愚拙的。最后保罗总结这段讲论说，但我们了解这事，因我们有基督的心（括号心思意念）。16节，新普及译本。 做一个属灵领袖意味着拥抱愚拙（括号）或说在属地的人看来是愚拙。这不是说我们做领袖的要天马行空想出最荒诞的方式，然后贴上属灵的标签，不是的。所要求一个属灵领袖的是乐意运用非正统，偶尔用极不正统的方式解决组织的挑战。你可同意耶稣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属灵的领袖？当然，他是世人所曾认识的最彻底的属灵领袖。他的侍奉从头到尾都是一改传统智慧，令旁观者困惑。有一次他要医好盲人，竟需要吐口水到地上，揉沙土成泥状。还有一次听到好朋友病危的消息，他的反应竟是逗留更久，什么也不做，等到人死了然后才动身去救好友。又有一次他回应群众饥饿的方式，竟是吩咐拿一个小男孩自带的便当来喂饱众人。他跟不该跟他们说话的人说话，却忽视不应该被忽视的人。他亲自挑选的门生都是资历不符的。当时某些旁观者真心认为耶稣是疯了，幸好有次他被问到，才让我们听见他亲口说明他的行为与领导模式，总括一句话，意思就是看见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听见父说什么我才说什么，参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换言之，耶稣明白地说他在两个领域上运作的。他公开地说他所能感知的实体范围远比堕落人类所能感知的更广，而他的侍奉策略是建立在属天智慧上，不是属地的智慧。一个属灵领袖能了解这世界有可见的也有可不见的。我们像是脚跨两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告诉我们，我们固然是生活在这世上，但我们打的是属天的仗。就是这种军事领袖去觐见王，并提出一边巡绕一边吹号的攻城战略。假如我们只采用最新的属地智慧，最热门的企业管理大师的新策略，那结果就是得花六个月又七天才有可能攻占一座城，不是一星期就完成。更糟的是，采用那种做法只会使我们更倚靠自己的才干，又自认智慧一流，这有多危险？这还不是最惨的，走这条路会导致我们错过神的同在，所有与唯一正确源头连结而来的喜乐、满足、兴奋、激动，统统都错过。本书导言还有另一个例子，算是用荒唐的例子来呈现一个重点。我问说，就算把十个最深入的最佳领导原则交给一群驴鼠，还是该用一帮一票，有什么用吗？我的重点是，当领袖们依照错谬的前提开始行动，不过是更有效率地指出错误方向罢了。就像我们那群驴鼠伙伴，那些方向通常来带来自我毁灭。这例子只点出，单单或主要向企业界的最新热门管理大师求教和手段，并用在组织教会上有多危险。典型的牧师书架上塞满重量级新书，全部都是有关管理范式和聪明组织的比喻。但若我们不能分辨基督徒存在于两个领域的本质，那么世上最佳领导力训示对我们人士有害无益。如果我们不去教导被领导者分辨可见与不可见世界之间的差别以及二者的关系，那我们不过是更有效地冲到悬崖边上而已。权柄与顺服，了解权柄存在于这两个不同却互相关联的领域上固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权柄有不同风格。这样说吧，权柄有不同的源头。多年来一般人对权柄的意义主要是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统治自然领域上的其他人，可惜这个常见观点影响我们面对权柄时心存惧怕，期待听到判决，惨了，有警察，我开车超速了，哦不，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完了，老板要找我谈话。 其实只有一种权柄令我们联想这类熟悉的充满被判决的恐惧经验，就是最基本程度上的人为权柄。不管在哪里，只要一个人握有影响另一个人生命不论好与坏的能力，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人性使然。在职场上，老板可以把你解雇或给你升迁；在教室里，老师可以给你过或给你不及格；在军队里，司令官可以给你升级，也可以把你关禁闭，或是命令你每天只用一支牙刷清洁马桶，直到他叫你停为止。我在一间增长的大型教会里担任员工的管理者或督导，上述这种权柄在我手中，但我希望这种最低阶也最基本形态的权柄不是我作为管理人的唯一行事风格。希望我从领导力工具箱拿出来的不是只有惧怕和后果预警而已，不是只有惧怕和后果预警而已。如果我的做事与神国原则和神国价值观一致，那么我的权柄提高将是来自我的影响力，而非权力本身带有威胁。但这两种类型基本上都是人为的或自然权柄的本质。换言之，随便一个未得救的人，只要有这个职称头衔，都能运用这种以惧怕和后果为基础的领导力。你不需要做一个信奉真道的人，也能以影响被你带领之人的生命来扩张你的权柄。非属灵的人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任何时候我们思考权柄的概念，必有另一个概念跳出来。不管在哪里提到权柄，要不了多久肯定会谈到顺服。在我们高度个人主义、后现代、权威恐惧症的文化之下，顺服几乎成了骂人的话。但那是因为误解了真正的顺服。今天绝大多数人都把顺服跟服从混为一谈，其实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强迫的。顺服别人是我们的自由，但服从却是别人用权力直接或暗示的强加于我们。当我们开车加速爬到坡顶，却看到一辆警车停在路肩，就会感到肾上腺素激喷，因为你并不真的想顺服。服从则是对应于我可以把你解雇，我可以把这些好事拿走，把烂摊子丢给你。顺服与服从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顺服的意思是我选择承认和接纳另一人的权柄，服从及其相近的征服则牵涉到武力或是逼近的威胁。当你老老实实的停车收下罚单，然后去付罚款，就是顺服警察的权柄。如果你加速逃逸，最后还是被警察追上，被拖出车外，被按在地上铐上肘铐，那时除了服从什么都帮不了你。每次谈国度领导力中的权柄时，都一定会想到这个重要的区别。原因是真正的顺服是运用属灵权柄的一大关键。如果我们对顺服的定义是扭曲或错误的，就很容易跟身边的权柄（括号自然的和属灵的）产生扭曲的关系，这终究会使我们和他们都跛足难行。在神国里，我们都同时拥有权柄，也在权柄之下。耶稣花了不少时间帮助门徒改变思维模式，从服从转为顺服的思考。他提醒他们，外邦人（括号）就是不了解神和神做事方式的人，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我发现一件饶富深意的事。耶稣在世上服侍期间，有一个人给他很深的印象，就是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此人为他所爱的仆人来求耶稣医治，耶稣忠于行事的表示愿意去他家，但他回了一句话令耶稣感到稀奇。百夫长回答说（括号作者异议）：“不需要劳动你来设下，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 我知道这样可行，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下，也有人在我的权柄下。这人马上就看出耶稣的这一点，而且了解得很正确，就是耶稣有权柄，也在权柄之下（括号顺服他的天父）。百夫长了解此二层面彼此相关，不可分割。现代的基督徒多半并不了解。换言之，在神国里，只有在权柄下的人可以有效地运用权柄。职位的权柄 VS 关系的权柄。人为权柄的最高境界不是在于有无奖惩能力（括号职位的权柄），更多是在于一个领袖有无能力影响别人照他所指出的方向走去（括号关系的权柄）。有位领导力专家如此形容：让你船上每一个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划桨前进。且举我的经验为例，我负责的部门分成好几层组织，我会固定主持部门会议，招聚各层的组织成员一起开会。每次主持会议时，我都以带领大家达到部门共识为目标。我的目标不是走进每间办公室下令然后走出去，而是带领大家对于共同目标达成共识，让整个部门团结一致，朝共同的方向目标前进。这是我非常刻意执行的策略，因为我深知合一里面有很强大的属灵能力。请你了解，我之所以采取这做法，并不是因为这刚好最符合我的性格，也不是因为跟我的领导风格最搭，而是因为我深信达到灵里合一，就能支取源源不绝的属灵能力。如同在资讯型广告（括号或称电视购物）里的台词：“别急，还有更多哦。”采用这做法多年下来，我发现一件很棒的事：当你花时间精力去透过关系的权柄领导时，到了时候，所领导的那些人会充分信任你，高兴地迎接你职位的权柄。容我举例说明。几年前某次整个部门会议上，为了某种理由，大家对于解决某个问题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我已经把我那些历经考验的建立共识的忍者技巧全用上了。担任婚姻咨商这么多年，我常开玩笑说，帮助濒临离婚夫妻的经验已经多到让我甚至可以让油和水建立共识了，但这一天却无法。到最后，终于有一个团队成员发言说 ：“Bob， 我们信任你。”我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们都信任你啊，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解释道，全场都点头赞同。这对我是个惊喜的新想法，也是团队送给我最棒的礼物。由此我知道，原来不知何时，我的权柄已经从职位上移动到关系上。原来我建立的关系情感已经够深，足以当大家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仍继续有效地带领我的团队前进。换言之，当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仍然可以合一。想到前面检视过的，我们行动的力量可赋予这两个国度的其中一方力量，这个领悟就更深刻了。如果我使用惧怕、威胁、威吓，就是职位上的权柄，去带领人照我的方向走，如果我不曾培养我侍者领导之人对我的信任，就算短期仍能获得成果，但是在过程中，我实际上是赋予那个错误的国度力量了。控制和命令式的领导力培养出来的是服从，不是自愿的顺服。我必须照你说的去做，因为你有权利使我过得很痛苦。遗憾的是，在基督教机构里，有很多人都活在这种领导模式下。我相信这种领导风格差不多都在赋予黑暗国度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不容许人有选择的自由。神的国是一个无论谁都自己愿意的国度，全宇宙的大君王永远给我们机会选择这一天，我们要服侍的是谁。当你只会从职位的权柄领导，你可能指挥得了人的身体，但不会得人心。当我的同工说 Bob， 你来做决定吧，我们大家都照你的决定做， 尽管不是大家都赞同你，那背后没有秋后清算的恐惧。这种自愿顺服不是因为我们怕你会在下次年度检讨会时算账，所以非听你的去做不可，而是我们信任你，所以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了。你听出这当中的差别吗？自然的权柄 VS 属灵的权柄。耶稣受审问，他站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此人是罗马政府派来统治当地的官员，正在询问耶稣，但没有得到回应。最后比拉多一肚子气，就问，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决定你的生死吗？这里按暂停。倒带回去几天前，在伯大尼附近的一个坟墓前，耶稣站在好友坟前开口说话，其实是命令，拉撒路出来。务必了解一点，这位被问到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决定你的生死吗的人，其实才是真正握有生死权柄的人。务必了解一点，这位被问到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决定你的生死吗的人，其实才是真正握有生死权柄的人。真够讽刺是吧？好，再快速前进到耶稣站在比拉多前面的那一幕，按下播放键，我们听到耶稣对大惑不解的巡抚说，真正的权柄不是来自他以为的地方。其实真正的权柄是来自比拉多用五种感官都感知不到的领域，一个看不见的领域。比拉多深知人为的权柄，他知道怎么用最赤裸裸最胁迫的方式执行权柄，但对于属灵权柄他却一无所知。借着用属灵权柄可以从神带出生命，又透过我们的生命带给自然领域生命，可以从神带出能力，又透过我们把能力给出去。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带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又透过我们把这些给出去。别忘了，我们是两脚踏在两个领域上的人，每时每刻我们都能使一间屋子里的气氛改变。我们可以使一个患病的身体改变，可以使生病的关系改变，我们可以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只要踏进去并运用那因连结于神而在我们里面的权柄力量。属灵权柄的争议就在于借由带来属灵领域重新塑造自然领域，借着运用属灵的权柄，超自然的领域就掌管自然领域。讲到这里，我们要停下来单单思考职位的权柄。首先要来思考的是影响力的完整光谱，从可见到不可见的。在可见领域上运用权柄，就是去带领人，成全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又为一个共同理想而付出。而在不可见的领域上，领导的意思是影响在你权柄范围内的属灵气氛。了解属灵层面上的权柄关键之一是不一定人要在场才能够影响。我看过很多次一间教会或一个机构因着带领的人而从那人带出不同的气氛，他或他的属灵权柄散布在整个组织里，无论那领袖是站在会众或同工面前，还是在地球另一端服侍，依然感觉到其影响力。那是恩膏的流动，括号容我用这个非常老派的美好字眼，从头部流到全身。作为领袖，我们里面是什么，所流出去的就是什么。属灵权柄是超越时间、空间和我们五种感官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有个关键含义是，雇佣关系与属灵遮盖大不相同。属灵遮盖就像一把伞或保护，雇佣关系只是一种法律位阶，意思是你做事领薪水，并获得工作契约上载明的福利。有领导力遮盖的含义大得多，它意味着有人站在权柄的地方为你开出一条路，好让你做生来要成为的人。它意味着更大的事的另一部分，它意味成为更大的事的一部分，且让那远高过你的流到你里面，又借着你流出去。职位的权柄有其限制。 对许多人来说，作为大组织里的一部分，其中一项事实是在组织图中找到你的位置。就定义而言，职位权柄的本质是能在组织图上单向流动，权柄是由上往下的。职位的权柄有很明确的限制，关系的权柄就不是这样了。这种权柄可以在组织里横向流动，也可以由下往上流动。近来企业圈内流行一个观念叫从中间领导，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但只有一个方法有可能办到，就是培养关系的权柄。领导在组织图上比你高的人是有可能的，同样的道理，接受职位比你低的人的领导也是合宜的。别忘了，顺服跟服从是不一样的，也要记得那位罗马百夫长教给我们的事，你必须愿意服在权柄之下，才能够运用权柄。举个例子，在我工作的组织里，有一些很有属灵权柄的人，是每天为大家丢垃圾的人。这可不是比喻哦，我是真的说，有些清洁人员其实在灵命上非常的成熟，而且很有属灵权柄，尽管他们的名字可能在正式组织图的底部。倘若我是那种深信他与我同在基督耶稣里，也很了解属灵权柄的领袖，那么我就能看出他们身上有值得我学习的美好而重要的特质。但除非我能顺服权柄，否则做不到。与此同时，假如我太骄傲或看重地位，以致不愿敞开自己接纳这样的人，我就会错过某些从神而来的独特益处了。这并不表示我随便让人对我的工作指指点点，但若我的属下看到我没看到的事，或是提出我还没想到的观点，而我不愿意接受他跟我讲的，那么我就是让自己和所有属下更可怜了。换言之，因为我太注重控制和地位，我作为领袖的基本意义就没了。因此，情形也有可能是，在一个组织里拥有最高头衔的，反而是灵命最不成熟的人。即使如此，我们通常还是假定在基督教机构里，职位越高的人应该灵命越成熟。实际情况是，你只看到很懂得怎么升官的人。有时候伴随不安全感而来的奋战和驱策力，往往催逼一个人追求地位和权柄。老实讲，有时操纵还真的有用。承认这点虽然令人不舒服，却把我们自然地带到认识权柄的下一站，我称之为假权柄。